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这个经文，福告弥勒菩萨。
欢迎使用美国漫游音响幻音模式。
诸天人等无量寿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而止，何不六一善念道之自然，作于 无善下通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处，往生安乐果。魂皆无恶道，恶道自然备，生道无存己，一往而无人，其国不立为自然之所迁，何不弃世事勤行求道德，可得积长生，受乐无有机啊。这段话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劝导啊，劝导众生，就告诉弥勒菩萨。昨天就说了为什么要告诉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啊是代表这个果地啊，你像阿难尊者或者迦叶尊者代表因地，因为净土法门呢它是果地上的教法一果回向于因位所以菩萨法基本上都是果地的教法。你说关于观音文殊地藏普贤，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只要谈到大乘的佛法一定会谈果地，你像普贤行愿它也是果地建立无上位次第他果地就是毗卢遮那佛有大愿摄其无上位法身大事，那妙华莲华经他也是大乘佛法，只要讲到大乘佛法一定要讲到果地摄其因地。那么说这个你看妙华莲华经他一乘说三乘法，三乘在一乘之中，我们所以呢他是一乘说三乘法。你看观音菩萨二十五圆通都成自性众生，像地藏菩萨如来藏摄其无量心识，无量心识是代表法界，然后如来藏是代表自性，他以自性的果来摄因力就是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释放尊生，都属于因力，为地藏菩萨从藏性里面摄取了因地，也就是果地摄因地不管是任何教法，不管楞严咒楞严咒叫楞严三昧还是说念佛三昧都成果地，还是说华严三昧，还有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海印三昧都成果地，我一切尊生尽在其中，就是楞严三昧里摄取佛法身无量菩萨一切国土及一切尊生，那海印三昧的释迦牟尼佛一心摄取三上天以及地狱恶鬼畜生，是这个我们这个三界都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叫什么海印三昧之中，就是我一心的一切境界。所以呢大乘佛法基本上是从果地来摄因的至于到最后面它一定是以果地这个教法来作为这个后世的这个流通所以因地上代表着什么，就是尊生的心未安，就是为什么要讲三乘法呢，所以呢就尊生有的大乘有的小乘有的尊乘，大乘的根基说大乘，小乘的根基说小乘，尊重的根基说跟着。那观音菩萨三十二因身，那三十二因有男生报、女生报、出家报、在家报、过安报、吞南吞玉报、就尊人报，这个都是有因地。因地的话，一定是谁尊生心里渴望的心。尊生又不是佛， 他的渴望就是因地上的东西，所以显证的就三十二运通啊，三乘佛法啊，五十二位次第啊，二十五运通都是讲因地上的东西。这样因地一定是讲种种法门，讲到果地一定是讲如来藏的思想，或者是直接讲真语讲佛果。所以呢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净土法门呢是讲阿弥陀一心无量光无量寿摄起的释放法界释放尊胜释放念头都在阿弥陀一心所摄所以极乐世界它是四相它的意念从四相里面显起的心识摄起释放界的所有的尊胜。所以如来藏就像地藏的藏叫如来藏，就是极乐世界。他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威是代表心识，心识是代表法界，就光明无量周三万国毗湿生灭寂静生灭无量无边阿弥陀佛大悲心是一切众生心想尽了一切众生念头。那说这个是心识范围之内，心识它一定从如来藏里面出来，我们众生是出了如来藏，所以讲果我们没有证到果我们也怎么知道呢？所以呢我们迷的因为不是果位才有佛陀的大乘佛法的显现。所以这样的你看我们的思维啊就理顺了，这样的就是大脑子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是说所有的法门都是如是，只要是大乘佛法都讲这个。所以不只是净土法门，任何一个大乘的佛法一定是这样讲的，比如说你讲观音菩萨也是这样讲的，讲普贤菩萨还是这样讲的，就是普贤四大愿望，就是我们显的四大愿望是生生灭灭的就是心识嘛。可是呢这个普贤心愿品的话是生生世世跟随你，那就是佛性嘛，只有佛性才生生世世跟着我嘛。所以呢那个叫如来藏，就这样。然后说这个四大愿望呢它就是心识，心识是谁都尊称，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佑供养，你修哪一个都可以，是吧？但是呢如来藏它是果位上的教法，你根本就没办法，这样你没证悟如来藏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去猜测它，知道吧？猜测它你没有证到佛的境界，你怎么知道如来藏的思想呢？但是呢因为上我们可以看到，那说在别的法门里面呢，一般我们不是佛之前都触动不了如来藏的体，如来藏的本体只有佛跟佛才知道，我们又不是佛怎么能触到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是吧？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多少年才出现一个释迦牟尼佛，你不敢说，你不能说你是佛吧，是吧？所以在三界之中到五十六万余年以后才出现一个弥勒菩萨，他也会讲到大乘佛法，他也会讲到如来藏，也讲到佛性，讲到真，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证了，只有他有资格说，我们哪有资格呢？我们在因缘的接受果德的这样。所以呢但是呢尊重反复呢有没有触动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体，当然肯定能出来，我们没有证到不能代表佛陀没有方便，所以佛陀搭了一个梯子，搭的那个梯子啊，那个梯子就是佛陀放下来的，而这个梯子是佛陀把如来藏的思想进入到心识，心识就是方便一方便里面，就说你跑不上来我给你一个梯子，你跑了梯子不就上来了吗，是吧？而这个梯子是什么呢？你也可以说是三乘佛法，也可以说是无三位次第，也可以说是无三乘佛，也可以说是华严的无三个参，还有无三个法门都可以，就是说我们三乘佛法也可以，也可以说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也可以，都是释迦牟尼佛大的梯子，果位上的梯子，对吧？我们很明显观音菩萨搞了三十二个应身，三十二个应身不就是梯子吗？所以这你搭这个梯子你爬上去就可以吗？这样你搭住那个梯子就等于你抓住了如来藏的方便意义方便，知道吧？所以我们自己证到如来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一定有如来藏，佛陀把我们的如来藏通过方便色显出来，就是你看不到如来藏，佛陀有方便把它显出来，对吧？所以我们见到本体，我们老是要认为我们要证到如来藏，其实佛陀不需要你证的，佛陀的方便就是要搭这个梯子，这你就挨到如来藏了，你就信就可以了，知道吧？其实 你只要信了，你跟如来藏相应了啊。很多人说到净土法门，在此世界知道我没有佛性，但是你没证到佛性呢，知道有如来藏，但是你没证到如来藏，又讲神通，你没证到神通，你没有证到神通，你没有证到如来藏，不能代表佛陀没有方便，知道吧？佛陀有一方便，让你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可以接触到如来藏的本体啊，就是说你接触到了，你并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那就是佛了，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反复呢，只能在方便里面，方便里面。为什么大乘佛法基本上都叫一行道？你比例来讲，三乘它就是谁作证现我行出来。什么叫一乘？就是佛陀给你一个梯子，是吧？或者梯子，这个叫做一。就是说，你证到如来藏，你证不到，但是呢，佛陀给你一个梯子，你只要爬在梯子上面，你就进入一乘，三乘就是一乘。知道，所以呢，你闻到了大乘佛法，所有的小乘都转为大乘，这就是讲你唯前的善法瞬间可以进入到如来大悲净世中，获得圆满故，这个就是靠大家的这种智慧了。知道，智慧你要了解，你不知持戒人欲精进才能，想用这种功德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佛陀心识在众生心想中，心想中，他是怎么把心识怎么运到众生心想中呢？就是说他无量劫的造载修行，修什么？就修于化，就是修众生的这个妄想心识，就是心里面的境界。就是说你所有的境界佛陀在修，因为佛陀的自身是不需要修的，如来藏不需要修的，他修的这个心识就是众生的境界，佛陀把众生的境界修圆满了，只要你在这个境界上，就等于这一个你修观音菩萨，就在观音菩萨境界里面。你在释迦牟尼，我觉得释迦牟尼有三乘佛法，你只要修三乘，你就跟佛塔的一乘就相应了。所以妙化莲华经里讲，就是说我给孩子都是无三乘，但是呢我必须要讲三乘。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要小乘，有的孩子要尊乘，有的孩子要大乘，你不能说我跟他讲大乘，你跟他讲大乘的时候，小孩子我不要，是吧？那不就接引不了了吗？所以呢，三乘是为了接引所有的众生。他讲的时候就告诉他，你是小乘，尊乘、大乘。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云，在那个妙法莲华经里说啊，他我怎么会给孩子小乘、尊乘、大乘的分别相呢？我给孩子的都是大背流车，出来以后啊，坐在大背流车上面感受着，在花园里面。在贵园里面惊喜，是吧？就是便捷车轮翻盖传放，就是他说这个都是圆满的，但是呢他以为自己还在那个小乘里面，是吧？其实他一见就是闻到一乘的时候呢，直接从小乘里面转到大乘里面来，懂吗？也就是说你持戒也可以转入大乘，我不吃也可以转入大乘，你在家里扫地啊、孝顺父母、见识啊，你认为是人天车，但是你一转就转为大乘，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就在众生心想中修圆满，就是说你不需要起任何证，因为佛陀已经把你的境界已经证到圆满了，你所有的境界佛陀给你证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你信哪一个都可以，信观音菩萨，信这个释迦牟尼佛，信这个地藏菩萨，信这个毗卢遮那佛，信弥勒菩萨，所有都是圆满，真的所有都圆满，就是说一通百通，一通真是百通，是吧？这样是大乘的佛法都是这样修的，是吧？所以呢你也信了，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不阿弥陀佛甚至释放诸佛过头，为什么不舍一佛呢？是吧？为什么释放诸佛，舍去了释放过头，为什么不舍一个过头呢？就是他说舍去释放尊生，为什么不舍一个尊生呢？就是，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他，知道吧？所以呢佛陀没有舍掉哪个过头，没有舍掉任何一个法门，知道吧？你修任何法门，你信阿弥陀佛，我们都在修任何一个法门，是吧？所以他是圆满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干，阿弥陀佛就彻底一让等觉菩萨、妙觉菩萨瞬间成佛，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修别的法门的时候啊，比例来讲， 就是自信法门呐、啊，成般若力量。说我没有如来藏，我没有如来藏。如果你不修大乘佛法，你不依毗卢遮那佛的大愿，你不依观音菩萨的愿，你不依这个地藏菩萨的愿，你不依阿弥陀佛的愿，那是十方诸愿，你自己成佛，那你远远成不了佛。为什么呢？果地你都没有看过，你怎么成佛呢？是吧？你说你本来就是佛，那也是真如之界，你破不了，就破了最后面的一点了，你就是破不了。哎，你一依就破了，你一阿弥陀佛，那就破除真如之界。就是说阿弥陀佛，你信阿弥陀佛的时候，正好破你的真如之界，因为最后的一念呢、啊、很难破的，最后一念就等觉菩萨最后的成佛人的一念是最难破的，知道吧？但是呢，一旦信阿弥陀佛，彻底的交给了阿弥陀佛以后，哎，我真如见就破了，因为佛陀阿弥陀佛已经完全去除真如体，跟十方诸佛。如果我是等觉菩萨，我还没见到十方诸佛。没有见到十方，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一点为什么破不了？我有真如之见，是吧？这个时候我只要一一阿弥陀佛，就解脱了，知道吧？所以呢，如果凡夫瞬间就依赖阿弥陀佛，瞬间就可以成佛。等觉菩萨修了无量劫的修行，到最后面他信阿弥陀佛也是瞬间解脱。也就是说，等觉菩萨跟凡夫这样的信赖阿弥陀佛，瞬间解脱。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走这么多弯路了，直接成一个凡夫的信阿弥陀佛，就不要没有一个真如之见在让我们的迷惑，是吧？迷惑真如之见是一种无明，让知见力见增长无明，只有信阿弥陀佛才破最后的成佛的那一刹那的那一念，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啊是不可思议。其实呢，阿弥陀佛的法门不可思议，代表十方诸佛不可思议，代表自性不可思议，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在十方诸佛那边悟了阿弥陀佛，就是除世尽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皆得菩提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在诸佛那个地方闻到也可以，你在诸佛那个地方闻到的时候，你一定会信阿弥陀佛，信了阿弥陀佛，一定会信十方诸佛。就为什么很多禅佛最后念阿弥陀佛，他说我们大部分都这样讲，哎，那个禅佛都修了一辈子行，他没有悟到，你看还是要信阿弥陀佛，证明阿弥陀佛是第一，这个是扯淡的一种话，就是了，就是说真正悟到的人一定会了解阿弥陀佛，就是说十方诸佛的人这样的悟到了，你一定会信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就信十方诸佛，信十方诸佛就信阿弥陀佛，就知道遵照阿弥陀佛彻底方便，知道吧？就是说他一定会一个凡夫，就是说你开悟了信阿弥陀佛，和没有开悟的人信阿弥陀佛他是有区别的。开悟的人知道信阿弥陀佛重要，不开悟的人他不知道信阿弥陀佛重要，所以我拼命地跟你讲，知道吧？一旦你明白了，你一定会信阿弥陀佛，所有的开悟大德都要念阿弥陀佛，都要信阿弥陀佛，不信阿弥陀佛他一定没有开悟，懂吗？并不是说这个人他没有成就了才会念阿弥陀佛这种扯瓜蛋的话，就是这样的人要如果讲的话你千万不要听，有问题的，开悟的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哦，我终于不能知道自己不能成就，只好信阿弥陀佛，这是我告诉你，这是佛法三千年的大冤案。就很多的这些人呢，好多的走师都这样说，就是说什么，就你看他修行一辈子开悟了都没有成佛，只有靠到最后来信阿弥陀佛了，这句话讲的是一种冤枉，知道吧？这个有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信阿弥陀佛就快，一祖师们修了种种苦恨，到最后来信阿弥陀佛，他知道了，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修行几十年才知道阿弥陀佛，你看你们还没有修行就来信阿弥陀佛，我觉得你比我福报大，是不是？为什么呢？我到现在才知道阿弥陀佛，我看金刚经看了那么多年，我才知道阿弥陀佛，是不是？你现在金刚经也没看，是吧？就拜了吉祥佛，皈依三宝，师父就跟你讲阿弥陀佛，马上就开始信了，是吧？你有没有？你看我四年不捣蛋，三不一拜就化山，不行不在山，在七年山住山洞，在观音灯住洞，是吧？种种苦恨，半夜从洞里是爬出来，爬些山过扫地的样子，然后从这个一步一步的赶到九江，是吧？ 经过了多少苦恨，多少修行，现在才知道阿弥陀佛重要。那你们现在没有经过这样的苦，你就能信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太珍贵了，是吧？捡了一个大便宜，是吧？我们才知道，你们现在就能知道。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易行道跟难行道的区别，就是我明了以后，我才知道阿弥陀佛重要。你还没有修行，也没明了，就能信阿弥陀佛，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就是你跟祖师的区别，知道吧？祖师只开悟了以后才知道阿弥陀佛重要。以后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或者有人在跟你讲，你看祖师修了多少年，最后只有靠阿弥陀佛了，这个人讲话一定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知道吧？不然的话，你会诽谤大乘，诽谤圣僧，诽谤信神，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造作恶业，知道吧？造恶业，我们会对很多的修行人没有信心，开口就会造业，就是要心里面明白，不要清清楚楚的，就是不要随便的造业，不要口上对圣人呢，对圣贤呢，不要有任何无缘的话，不要任何瞧不起的话，不要有任何你口业上不要一点点对圣贤有一点不善的话，你讲了以后，你内心就要惊恐之心。一些圣贤皆与伪而有差别，哪个圣贤不是从无伪的心出来的呢？你骂圣贤，说圣贤就等于骂无伪啊，骂无伪是佛性啊，就是那是无力之罪啊，是吧？所以这个比较危险的。所以在我这个地方学佛的人，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不然的话，你没听懂我讲课，一定要明白，是吧？所以无量的大德、无量的菩萨都来信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今天这个没有修行啊，就能信阿弥陀佛，是呀。所以常讲，就是说佛陀把功德运在我的面前，人家爬西山过这个取来的宝，是吧？取来的贝莲花送到你的面前，伸手接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佛告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菩萨代表果，是吧？就是要流通嘛，就把净土法门要流通下去啊。大悲佛化，它是一片大悲心啊，就是说释放诸佛都是这样的大悲心，要把阿弥陀佛传承下去，让一切法佛都能成佛，少走弯路，少走弯路，是吧？就是说快速的成佛，那么说尽快的这个大悲心嘛，就是说说佛陀最后讲阿弥陀佛是他的前身舍利，他就是前身一普啊，扑到众生心中处，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众生的这种感觉，是吧？佛告弥勒菩萨，什么叫菩萨呢？菩萨善能够供养无量住，就是菩提心了，叫菩提萨多。像在一切因地修行六道万行慈悲喜舍种种三昧种种功德都是供养诸佛供养法，供养僧这个供养高僧大德，供养这个历代真师，供养这种种这个父母慈恩种种，我们拜梁皇忏里面就有，就是说所有的菩萨发菩提心呢都在修这个修这个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当下一切修行都在修供养，但是长时间供养诸佛。所以佛陀对弥勒菩萨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弥勒菩萨是无量劫修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呢？就是说佛法界和六度万恒和这个欲将来是称等正觉。因为菩提心有四种嘛，一个见佛叫菩提心，叫发菩提心，然后修六度色身相互出法，这一切一切都是佛陀的眼耳鼻舌在法界中成就六度万恒，这个先忍圣人无生法忍修准准忍慈悲喜舍，这个干什么呢？这个都在修供养佛， 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供养慈恩、供养父母、供养啊，高僧大德，就是种种啊，都是供养。他说是啊，就是供养我们的自信啊，是吧？所以呢，这个叫菩萨啊，那是修菩萨，而一切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就是所以弥勒菩萨是整个净虚空变法界都是在供养。净虚空变法界所有名字所有相貌都是在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佛在哪里？在变法界，就是变法界。法界在哪里？就在 佛那个地方。佛跟法是不二的，就是法界就是色声相互触法，佛就是眼耳鼻色身意，眼耳鼻色身意叫内根，色声相互触法叫外尘。外尘我们讲叫外尘为色啊，内尘为根，内尘叫细尘，细尘的根跟色是不二的。所以呢，佛陀的眼变法界，佛陀的耳变法界，佛陀的身变法界，净虚空变法界，在一些法界里面啊，在一些法界跟这个佛跟这个佛是一体的，修成一体性叫一心。所以呢，这个一心，但是众生呢需要方便名相就讲了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内，就是弥勒菩萨内心里面产生慈悲喜舍，外面呢六度万物行，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成就力成就智成就，就是我们讲十波罗蜜，就是十波罗蜜慈悲喜舍。然后呢修四舍法跟众生在一起修四舍法。施舍就是说，同事啊，这个爱语啊，跟尊生在一起啊，跟尊生在一起修施舍，才能够跟尊生一起。就是说，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色身相互触法，都转为佛的这个功德这功德干什么呢？都是在供养佛。所以佛陀。一切色身相互触法源于妙花，干什么呢？因为它体是空性的，就是佛，就是佛陀的眼耳鼻色身意。所以呢，此色身相互触法供眼耳鼻色身意，就是整个世界供养佛，对吧？所以呢，所以弥勒菩萨常在这个世间修种种供养，所以叫弥勒菩萨，就是他干什么呢？回向一切众生，干什么呢？证无上菩提。这个就是他藏在世间所以佛看弥勒菩萨并不是一个相，而是看到他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样？我们心中要生的，就是说佛陀，我们看到佛陀的这个身体他是充满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佛陀的相，因为他眼外面的所有的舌都是修供养而圆满的，所有的声音修供养而圆满的，耳朵。所以呢，他的色身相位触法，他因地菩萨修行，把色身相位触法都在供养佛而成就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百劫修佛，一百劫才修佛，修三十二相，一百个劫，一个劫是六万六亿千年，一百个劫才修一个相好。就像我们地球八十个小劫，八十个劫，八十个小劫。把这个小劫就相当于一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修三十二相相当于修了一个劫的时间，他怎么修呢？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色身相互触法全是修六度万行慈悲喜舍，知道吗？然后回向所有的尊生这个成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用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具足了六度万行慈悲喜舍四舍法，就是种种，然后修成了以后呢，他成佛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善根和福德因缘都是释迦牟尼佛修来的。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虚空呢，花草啊，去色法，这个色在释迦牟尼佛心中是什么？就是眼睛，就是佛眼，就是说，而这个佛眼这个色是不二的。所以佛陀就这样修不二法，尘跟 他的这个心呢是八的无极之体清虚之身，修这样修，修一百个劫，所以呢这虚空在他心中是圆满的，就是说色身相无处法都圆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佛陀的圆满的色身相无处法中啊，它里面是充满，就是虚空里面呢充满了慈悲喜舍六度万行四摄法这个六度，是吧？所以我们都在这里面修行，是吧？所以呢他才成就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有果都这样菩萨。所以我们看到佛的功德啊是充满法界的，知道吧？所以你拜的那个佛，佛陀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拜忏里面了，拜忏里面不是讲到吗，这个尊生是吧，尊生这个对这个善法进行这个阻碍是吧，对进行阻碍，就是我们讲的尊生疑惑所致啊，疑惑破疑惑心的一段，就是说尊生阻碍尊生的善法，我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出猛烈之火，整个身体的关节都是猛烈之火，痛苦大叫，那恶鬼啊，那鬼啊，是吧？但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二老汉看他问他，就是为什么那么苦？他就说他阻碍别人的善法，阻碍别人家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阻碍别人家这个放生啊、做善事啊，或者阻碍别人家，然后呢是关节啊都出火，是吧？出火，手指上面的关节啊。每个关节都冒火烧，然后呢六关里面呢眼耳鼻舌身关节都出火烧，然后呢他跟那个二老汉说完以后了然后身体被熏烧，嚎嚎大叫，是吧？这苦，这就是什么呢？阻碍别人的善法就受了这苦。那我当时我就想到佛陀为什么这么伟大，因为不阻碍众生的善法，他把一切一切都转为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万行，所以他成就的肯定不是火啦，是功德啦。所以他整个虚空，所以我看到佛像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很感动，哇，怪不得佛陀这个像这么庄严，他并不是这一段像，我整个虚空都是他在赞美，随喜功德而来的，知道吧？修六度万行而来的，所以你看到佛陀这个身像呢，那绝对是光明充满法界。所以我一下我就想到观音阿弥陀佛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就是原来阿弥陀佛变法界身，就是说整个虚空呢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劫招载修行六度王无贪无嗔无痴修的这些功德。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后，那你看到佛的时候，你这种功德自然而然就生出来，你这人礼拜的时候看的肯定不是一阵像，那绝对是功德为位，是吧？整个虚空都是他，你就感觉到你在虚空里面都内心都非常欢喜，知道？你身上都充满能量，你发现佛陀亲自给你加持，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这样想想，可能佛陀给你来摸你，还给你受记呢，然后用这个甘露来湿润你，然后让你睡觉都有力量，是吧？不会呢孤独寂寞焦虑不安，拜佛没精神。然后约了我不想拜了，然后呢拜着无量，然后念佛念的没有意思，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你绝对是越念越有味道，越念越充满，越念越有力量，你越念心里越欢喜，你怎么能学佛学到最后面做了一点事情都很痛苦呢？念佛你觉得无聊孤独和寂寞呢，念不下去呢，因为你看不到，你只看到的佛就是一块木头而已，就是单单调调的就是块木头而已，就是所以你心中没有这种功德生出来，你感受不到佛陀百劫修复的这种感觉。所以昨天一个台湾人就跟他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对佛经典呢深解信心生在这位台湾一个出家师父，那是88年我跟我师父到广州一个和尚坐飞机把这个附魔难报经呢背在身上，就身上背的十分坎子的，其实我过去也讲过， 就说身上挑着的，后背着的，然后这个下飞机，下飞机去见我师父，正好是在那个有一个叫观孝寺，还有一个是叫什么寺庙，乐园寺。我在乐园寺跟我师父在那个地方，我师父不知道到那边去干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和尚嘛。那个法师碰到我以后跟我师父聊天，是吧？然后呢，我不知道那个师父跟我师父是不是很熟悉，因为那个时候出家对我来说还是很渺小，就是说没感觉，是吧？就像你们一样，就刚刚皈依的就是一样，就是说还没有很深的这种感情。那个出家师父呢，啊，见到我以后就要我，他是带一些经回去，去附魔囊报经，常常这个本人都是得扣着，他要我带回去，因为我嫌弃嘛，我说太重了，我不想带。就是我嫌弃，我不愿意带。不愿意带的时候，那个出家师父劈头劈脸的把我骂了一顿，就这样。他说我为了把这部经典带过来，团过海关，就是。然后呢，在飞机上面身上背着了这样，全身都背着一部经典，因为他不好带过来嘛。他说我这么辛苦的带过来，把这部经典带过来，就是。我并不是没有力量，我并不是没有钱。我也并不是没有叫人家的，都是自己啊愿心去做的，叫你带一点回到祖先你都不愿意带，就把我骂了一顿嘛，就你这意思说你得走，对这个经书不恭敬嘛，就是说我成之以后我就不敢对佛不成尊了，就对佛的对这个经书啊，对这经书我就很认真，我被他一下就慢醒过来了，是因为我对佛经对佛陀的著作我都很认真，记得我每一次就是说只要佛陀所讲的话我一定是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复行，我能做到多少我多少，是因为佛陀讲的话我做不到，但是我相信他是真的，我一点不会怀疑，知道吗？所以这个对佛经啊，升起这样的一种信心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菩萨，就是菩萨在因地上对佛法所这个功德啊，我们要升起信心，这个叫做菩提萨埵。佛陀告诉弥勒菩萨，就是国位了他已经成就的菩萨，祝天人等啊，天人等，他说无量寿果，不是的，无量寿果。声闻菩萨极乐世界有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就是极乐世界，因为四十八愿里讲到这个天人声闻菩萨，是吧？他说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这个功德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口说，不可称说啊。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凡夫啊，看到阿弥陀佛啊，看到阿弥陀佛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很难相信，就是我们看到佛的功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虚空的功德都不可思议，知道？你现在看到残火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只是你没有正量，不知道而已。因为我出家下次上升六云，像他看到这佛的功德，人是一个人天，但是你看到佛的功德，这是人间它是有疑心的，知道？到极乐世界它是没有疑心的，你见到佛的功德就佛陀功德印进去，我们在此世界呢，我们主观意识太强了，就是啊，就是说我有一个过头，你一个过头，他一个过头，我们觉得我一个家你一个家，他家，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家庭，就是啊，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王。一到大愿宝殿呢，你不觉得你是见到大殿，你是见到你自己看到的大殿，知道吗？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你也到大殿来，我也到大殿来，大殿呢是主，我们是大殿印到我们心中产生一个我。如果你心里非常清净，我们是通的。我们为什么不通？因为你到大殿来你一套，我到大殿来我一套，他到大殿来，因为我们心呢不一。不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呢自我太强了，对吧？感官太强了，自我太强了，不能够瞬间放下。就是说你要紧紧记住，我们要是志同道合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这块听法的时候，怎么样呢？能感受到一种志同道合，就是你到大殿了，能感受佛，你也感到大殿也感受佛，每个人感受的是佛的功德，这个就是主功德，就听到吗？所以我们尊生，我们之间是没有话谈的，我们都是谈佛，知道吗？因为我看到的佛像，你也看到的佛像，你也看到佛像，每个人看到的是佛像，因为佛像建立我们一念，或者大圆钵念建立我们一念，广佛寺建立我们一念，或者到无量寿寺建立我们一念，或者虚空建立我们的一念，你自己是不存在的，尊生是没有的，知道没有？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就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尊生尊生是不可得，是缘起，是一合相，是诸法缘生，实在是没有尊生可得，知道吗？但是尊生以为己有，就因为自己有，所以呢变成自己个人的个性，所以真正明了的时候没话说了，知道吧？所以有人讲问我，他说师父，开悟的人还睡不睡觉？我没回答他，不过我现在可以回答他。为什么？你就问开悟的人睡不睡觉，你就问虚空会睡觉吗？就这样，虚空会睡觉，虚空不睡觉，那开悟的人就不睡觉了。就这样，那色会睡觉吗？声音会睡觉吗？香会睡觉吗？甚至香火触法都不睡觉，那开悟的人就不睡觉了。那地火风水会睡觉吗？地火风水不睡觉，那开悟的人就不睡觉。那做梦梦境，就是说那个，他说开悟的人还做梦吗？开悟的人做梦，我们就问那梦呢？那梦那个境界会睡觉吗？现在梦的境，梦到那个山，你记得没有？梦到山，问那个山会睡觉吗？他不睡觉，山肯定不睡觉。那你就知道，就是做梦也不会睡觉。就是你做梦知道这个道理，也是开悟者，知道？所以呢，悟道的人的话，并不在自我。知道没有自我了，就是说，你想要在睡觉，问，就是那你看到，就是说，开悟的人，就是说啊，他是没有我的，就是说，你问开悟的人，那是你的问题。你觉得，哎，你不是说开悟的人不睡觉，你不在睡觉吗？是吧？对，那是你现在睡觉，因为你看到我，那也是你的境界，是吧？你看到禅佛，那也是你的境界。你觉得我在睡觉，那不还是你自己吗？你怎么知道我在睡觉呢？我的地火风水睡觉吗？色身香火触法睡觉吗？就是，那说要了解睡，如果你开悟了，你就会超越自己的自我，然后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我就是虚空，它不二的。像佛陀，阳就是色，色就是阳，没有一个独立的阳，也没有一个独立的色，色跟阳对立二元，那就是烦恼。烦恼就是它又不在色里面，又不在根里面，又不在地火风水里面，它就是一个妄念。妄念在烦恼，它又抓住妄心了，知道？抓住妄念了，就是。所以呢，我们烦恼就是说，这个开悟的人会烦恼吗？问虚空会烦恼吗？就是，色身相互错会烦恼，地火风水烦恼了，就是。烦恼在哪里呢？就是，它没有烦恼，知道吧？开悟的人肯定不会烦恼。如果烦恼的话，它就正好在妄念里面，是吧？所以你看，那你看看禅佛师还在烦恼呢？你禅佛师不在烦恼呢，就是，那你看到的是禅佛，你并没有看到真我，因为我开悟的东西并不烦恼，知道吧？也就是说，以妄识为标准的，那就在妄识里面，因为你看到我那是你的境界，你看不到我的这个体，知道吧？所以呢，也就是说，一个开悟的人是挑出我们那个妄识讲话的，反正没有这个妄识，知道吧？不用妄心来做事，妄心是不可得的，它就是个影子而已。所有的烦恼，假设我自己知道我在烦恼，我一定是住在妄心里面。你说，我现在我烦恼了，那一定是认错了，一定认错了。一认错了，你就肯定没有开悟，就这么简单。开悟的人一定没有烦恼，烦恼如果要烦恼，一定是没有开悟，就这么简单，知道吧？有的人讲开悟的人还要修，开悟的人他怎么会没有烦恼呢？很简单的，就是开悟的人一定明了虚空，整个虚空的本体就是真我，对吧？ 不可能站在弯神的一面讲话，就是他是言辞道断的。有虚空会讲话吗？虚空思维吗？他有善恶吗？有分别吗？有名相吗？对吧？他是个绝对状态，无言辞道断的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所见到就是凡夫，就是我们现在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极乐世界还有声闻，还有天人，还有菩萨，还有这些次第法。但是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现在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那你的智慧功德都不可思议，就这样说，都不可胜说，无法说。问题你信不信，是吧？凡夫呢有疑，到极乐世界他是绝对的，他没有怀疑的。娑婆世界一定有疑心，是吧？所以叫难信之法，难信之法。如果你真正明白以后，看到虚空都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胜说，都是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你现在明了这个道理，你现在就见阿弥陀佛，二人真见不能见阿弥陀佛，就是说极乐世界的无生法一定在当下，极乐世界的佛的功德一定在当下，啊，因为佛陀不可能有爱，与四方无爱，知道？既然四方无爱，那我首先要对佛生信心，对阿弥陀佛生信心，他无碍观，他肯定出到我心里面去，破除我的无明。我的无影破，他真心就会显，光明就会显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就破疑就可以了，修都破疑。他说破疑，那我们说净土法门的人呢，就是随时随地破疑啊！你一念信阿弥陀佛，就知道了所有的地火风水里面，甚至向我出法，都有不可思议佛的功德。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出凡我，就这样。你现在每一个念头都是大信心。每一个念头都是大功德心，能生多少算多少，这叫初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能破多少疑，你就能生多少功德出来，知道吗？就是说就像太阳一样，我能看一点算一点，我使劲地看，是吧？你就使劲看嘛，就是说你在看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不是有欲成就情成就吗？念成就观成就吗？就是说事与欲主啊，欲望，我欲望见到阿弥陀佛，你就使劲的虚空，你看他圆满功德。我强烈的欲望我要看，你就没有心事去证明独立，啥道理嘛？欲就进来，第二个勤快的去看，就是非常勤快，就是说这东南西北长短高低任何地方，我就拼命的看，我就没有时间去造业了，是吧？我勤勤看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第三个，这个啊，念力就是说心力啊，心力就是说这个堕恶修善，常常在善里面去观察，就是那作恶就是自私自利，是吧？恶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无明黑暗。做善就是利他，就是说获得不知持戒人与精进禅定行菩萨道。我在这一切善法里面，就往里面看看佛的圆满功德。这个他是看这些断恶修善看啊，常常的去观察。第四个呢，我们就观察就自己在虚空里面看，就是设置向我出法，就在里面去看看佛的功德，也并看阿弥陀的功德。那我们说恶人进进故可以看到阿弥陀极乐世界，知道？就是说没有障碍，阿弥陀你就拼命看，阿弥陀就来引，知道吗？就是说你一瞪念，阿弥陀观就过来了。你拼命看，他们力量就比强大；拼命看，力量就比强大。耳朵拼命听，拼命听，怎么听呢？看到臭的声音、香的声音，拼命听阿弥陀佛的声音，就是阿弥陀的功德、圆满的功德。你知道阿弥陀是圆满，是不可思、不可议、超的约，就是不间断的将往我身边走。然后呢，你自己拼命的去会。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对立，不要执着，你就这样的用功。所以晚上睡觉，六根打开，就是观察。就六根打开，就是眼睛看到声音，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看它佛陀圆满的功德包着你，圆着你。然后你就在这里拼命的往里装，是吧？使久而久之，就是说口上念着，心意里面想着， 心愿具足，不生怀疑，就是不求境界，不生怀疑，我相信佛陀的功德就在当下。就像拼命看，时间久了以后，然后人我众生受者就自然了。他就是说，为什么其过不为你自然之所，其过不离为自然之所牵呢？是吧？就是你不需要去任何方便，你就直接的观察。所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念阿弥陀佛，有大把的时间来观察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你有眼耳鼻舌身意，你有很多地方去观察阿弥陀佛。你不只是口上念阿弥陀佛，你眼睛可以看阿弥陀佛，鼻子看，你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不可议，就是佛的功德。他尽虚空遍法界是非常圆满的，知道吧？所以你长着眼睛就看，长着耳朵就听，长着鼻子就闻，长着嘴巴就吃，感受就是长着身体呢就触，是吧？春夏秋冬里面就是冷啊暖啊，你不要说冷啊，我要搞暖的，我搞空调拼命享受，不要再想，冷里面也有佛的功德，暖里面也有佛的功德。你拿大把的时间去修嘛？你说你没有时间修，这不就是大道场吗？是不是？你的眼耳鼻外面无尽的色身相互触法，这个色有多广呢？声音，这个阿弥陀佛功德有多广？你背观就这样背就可以了，知道吧？拼命的向外看，全是佛的功德。你道场越来越大，你哪有时间去看花了，看这个东西？不需要看了，但是你要看也可以，你就看佛的功德，知道吧？就是说随顺世间人，就是说菩萨不做无聊之事，就是说对我自己过来讲的话，佛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色身相法透出来，都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功德，不可说不可说的功德，都是佛陀无量劫的造载修行，尽虚空遍法界，每个城里面都有无极无边无尽的功德。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不断地向里面去找，你一定要去发心，你要把你的世俗心给它断掉，就是无事不要找事。如果有人要找你帮忙做事，我去做一下，没事去帮忙一光在方向里面好好去修就可以了。因为你的世界太大了，尽虚空遍法界，无量色无量音无量香无量味无量触无量法，你物质能沾得完吗？沾得下吗？因为那是你心里面嘛，是吧？在你心里面，你把一个方面一光，就往眼睛里无量的色就出来了。那色是无边无际的，虽然物质很小，房间很小，可是你眼睛里面的色是无边无际的，耳朵的声音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呢，你的色身相无触法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你不会觉得你的道场很小，虽然小物质里面，你也不觉得你的空间还小，对吧？一定是很大的，是吧？你就这样的去修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在自修功德上来讲，你自己有一个蒲团，有一个房子就够了。是吧？但是在生活中呢，你要不去干活不做事啊，寺庙里会找你麻烦，在家里老公会找你麻烦，那你就要敷衍他，是不是？要敷衍工作啦，就这样。但是呢，明白吗？就是我除了敷衍这个社会之外，我自己好好修，是不是？如果我修得非常的熟悉了，非常熟悉了，诚挚以后跟人家达成一片，为什么呢？我都愿意，就是你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敷衍别人，是吧？为了让你舒服，我跟着你玩，是不是？就是我自己是不要，因为我有很好的享受，就是我关起房门，我就极乐世界就现前了，阿弥陀佛现前了，对我自己来讲根本就不要什么玩的东西了。但是你尊生要，我可以敷衍你。所以在家里面做儿子、做丈夫、做妻子，或者工作单位，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敷衍他。然后呢，在敷衍这个过程之中，你还因为你在闭关的时候已经修成习惯了，哎，你坐火车，在火车里面可以想到无边的极乐世界，哎，你坐轮船，在轮船里想到无边的极乐世界，色身相互触法，哎，你在班上也可以想到无边的世界，你在那个店里面也可以看到你的无边世界，所以在这里面好好享受无边的极乐世界嘛，就是。事情也做了，你心里面不跟人家争名夺利，人家对你肯定是欢喜的。就是说人跟人这块打交道最怕什么？最怕你夺我的好处，知道吗？就是我后边的钱被你先拿走，我肯定不开心，是吧？那我跟你接触，我不担心你骗我的钱了。然后如果你成长这样修，成长这样修，修到一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个人好纯洁啊，是吧？你说谁不愿意跟你打交道？因为你无所求了嘛。这样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多舒服啊，是吧？你跟一个，你像跟禅火这块你多舒服，我又无所求，除非你拼命的给我， 所以呢，就是天天泡茶给我喝，我并没有要他给我茶，给我茶，除非你给我，那我就喝一点。但对我在说，我绝对不会说你给我茶喝，那个师傅啊，要不要什么东西啊？师傅，你要问我，我就不想回答他。为什么呢？你要又问我，你给我吃，我一定会吃，吃撑了我还吃。就让给我苹果吃，吃了我还吃，让他过来我再吃，但是吃了我那个已经躲到好冷这个地方，他又拿过来还吃，就是拿过来我就吃，知道吗？但是呢，你不拿我绝对不会要，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所事事。所以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除非你给我，不然的话我不会向你求什么，知道吗？所以呢，只有必要人家求我，我绝对不会求别人，我不需要去求别人。我有了阿弥陀佛非常满足，你也有阿弥陀，我也有阿弥陀佛，那我们在一起都很满足，是吧？你跟我这一块的话，应该都是无所求状态，都是我们说君子与君子，是吧？同道为伴，就是君子淡泊于水，是吧？小人存于血，就是小人跟小一起，就像血跟血能在一起，你抱我，我抱你，然后呢，你牵着我手，我牵着手，像鱼人跟鱼人这一块的时候。啊，好的时候人与血，上厕所勾着手在一起；恨的时候更不得隔三条田埂。迎战灯灭走，我就绝对不会站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就是说，两个就像仇人一样，你看到他的影子，他是痛苦万分。就是说，永远这个习气一定要改变，知道吧？不要恨人，不要恨到骨子里面去了，就是淡淡的恨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恨到骨子里面去干嘛？就是我发现的愚人呢，恨人呢，恨到我感觉呢，还没一点点小小恨就恨到骨子里面，然后讲话就非常非常的难听，就是要学会改变一下那个不好的毛病习气，要做大丈夫，要做男众，知道吧？为什么叫人家叫你一声师尊，你就要感觉到我是男众，不是愚众？什么叫男众呢？就是说内心空荡荡的，就是内心无作一物，这就是男众。什么叫愚众呢？斤斤计较。一点小事情几天几夜几百天都忘不了，那就几年都忘不了，这就是小愚人，是吧？还有人讲我就是小愚人，我就是小愚人，我没有法改变，我就做好我的小愚人。就是说好多愚人自己自见自己嘛，就非要把自己安在那个小愚人，那你学佛干嘛？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知道吧？能说菩萨讲过大丈夫难重，心中常常空荡荡的，不成一物。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计划不超七天，烦恼不过今晚。就是你再大的烦恼，明天早上就是我对他不喜欢，那可能一下子忘记不了，但是明天早上我去叫他，我忘记了。就是说仇恨不要过夜，知道吧？仇恨不要过夜，就像夫妻一样，就是再恨再恨，晚了又睡在一起，明天早上又是朋友。就是人跟人这一块要产生这样的关系，知道吗？人跟人在一起，仇恨不要过夜，计划不过七天，七天以后的事情不要想，但是我又不能说我一点都不想，知道吗？不要计划七天以后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修行呢，你就特别特别开心，知道吗？不要把自己搞得，比如说佛陀他是大安心，净土法门是安心法门，不过是哪个法门都是安心法门。因遇到了上层佛法、一层的佛法、即第一地的佛法，你到哪一个觉得都是第一。就是说我是一个人天，但是我悟到了第一地法的时候，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第一里面，知道吗？其实这样的是人是天或者是声闻，但是呢，你遇到第一地法的时候，你的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你一定功德不可思议，因为你的功德不是你的，是佛陀加持出来的。因为你看到了第一义，你心中就有第一义。虽然我两个手两个脚没有，那你也是丸子啊，是吧？丸子到哪个地方，普遍的老百姓都来迎接，就是那丸子是个傻瓜，然后你带着有山有水，到哪个地方，不管是省长县长都要接待迎接他，还给好吃的好住的，给他做行宫让他住。为什么呢？虽然是个傻子，他是丸子。那么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悟到了第一法的时候， 那你获得功德相当于是丸子，是吧？成子以后呢，一到任何一个道理都会放光，知道吧？震天动地，不可思议功德，知道？像我们人嘛，啊，就相当于啊，残废的孩子，就是佛陀残废的丸子，残疾的丸子，知道？但是功德还是不可思议，知道？不要老是把说我是人，我感受不到佛的功德，知道？不要这样想，因为净土法门就是信，啊。不可能，又其过头微妙安乐，清净而止。就是说，极乐世界这种功德，你不立为善，不立为善，就是说不立为善，就是说善就是念阿弥，在我们因力上讲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一念的功德，你明白了以后，在此世界就是念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念佛的功德，一念第一义法。就是说在此世界只要一顿念第一义就显现出来，你看到虚空了解第一义的时候，那个虚空里面就加持你广大的功德，你知道虚空里有不可思议佛的功德，可是我现在看到就是虚空，但是我悟到第一义就是转个念，这个叫立为善，就是说你只要转个念就是佛的功德就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转念，是吧？这样子那要勤勤的去到处去寻求，你求什么呢？就是何不立为善呢？就是这种清净的功德，道路色身相互触法，时间空间境界里面，不过是佛陀长讲短讲因讲果讲，不过是哪个菩萨都是讲这个，就是佛陀不只是讲阿弥陀佛讲的这个地方，他一直在前面讲了好多好多的方便呢，讲释迦牟尼佛，讲观音菩萨，讲普贤菩萨，讲地藏菩萨，讲十方诸佛，十方菩萨都讲了这一块，都讲到这一块，知道吗？就是讲到念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功德，念观音菩萨不可思议功德，就是啊，释迦牟尼有不可思议功德，就都讲到不可思议功德。那念阿弥陀佛当然不可思议功德了，是吧？是吧？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只知道念，不知道意念。意义是什么？我们意念佛的功德，就是说三摄因身。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还要知道三摄因身，知道他三摄因身，这叫意，意佛功德不可思议，就是说念佛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意念，何况意念，意念佛陀的三摄，意念阿弥陀佛的三摄相，意念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意念阿弥陀佛十二种光明，意觉的当下，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进入到我们心中，叫意念。当下啊，就是何不立为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何不立为善，就是说佛告弥勒菩萨，在此世界运小利，将来到极乐世界享受什么佛的果德，在此世界做一点小的功德，在此世界就是转个念而已呀、啊，就转个念而已呀、啊，就是你就能看到虚空，就像这里面有不可思议佛的功德，升起佛的信心，这个转个念这么简单，不需要你拜佛的，也不需要你去付出钱的，也不需要你去这个拜多少个头啊，什么都不要，就是转个念而已，在身里面转，在意里面转，在相里面转，胃里转，处里转，法在菩提心里转，这一转，这一念一转，谁就转个念头就是佛的功德，为什么不转呢？这么难道就不愿意转吗？你就非要贪着贪嗔痴慢疑吗？你就非要搞财神免世税吗？你就想着他家好他家坏吗？啊，这个师父好那个庙里好，你就专讲这些东西，是吧？我们在此世界就搞这个东西搞习惯，就不看佛的功德，啊，师父好就被骗了，是吧？庙好就被骗了，然后呢，就是世间的财神免世税好就被骗了。我们老是上当受骗，就把佛的功德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是吧？就像说你的父亲儿子都不要了，是吧？就是说为了你一点利益，你父亲都不要了，儿子都不要了，儿子掉到水里去你也不管他了，你就要你一点小，就是哎呀那个师父好啊，儿子不要了，就是哎呀那个庙里好啊，父亲也不要了，我就要这个好。人家给我是佛陀的那个故事讲，那个孩子父母养了他一辈子，后来他出去跟父母吵架跑出去，那个摆摊的人给他一碗面条， 他拿着面条，他就感觉到这个人呢是我的大恩人，是吧？他就跟他跑，父母都不要了，就说就要跟他跑，就说基于我面条就把他收买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要被诱惑面条所骗，你的大恩人不能丢，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对我好我感恩，但是我不能丢掉我的父母，我不能丢掉我的儿子，知道吧？就像你儿子一样的珍贵。所以你不能把佛的这种功德在你当下丢掉了，就是他是救你的，你怎么能把你的大恩人他一直在会议尊生真实的利益，会议尊生真实，他无时无刻的给你利益，只是你无时来不知道，你今天终于找到了，你终于发现了，就在当下，就在当下，是吧？进去，你看火不离为善，这种善叫自善，遍一切处，遍一切处，无处不是这样的，念到自然，这句话讲的太好。都是自然而然，不需要你用功的。为什么呢？叫我们讲，就是说叫自然功，就是说这种既然极乐世界而大呢，成心理功德。其实我们在此世界何妨又不是呢？何妨不是自然功德？因为我们顿悟了无明分别跟执着，却不知道这一切到处在自然之中，一切都在虚空里面，色等相无处法的。你呢？作欲无上下，他不会说这个功德小，这个功德大，没有这种分别心，知道吗？你说你现在看到色，它也是圆满的功德；听到声音，还是圆满功德。无上无下，无好无坏，无多无少，无得无失，没有什么这个功德大，那个功德小。你扫地里面的功德，无量无边佛的功德；我在见佛像里面，无量无边佛的功德。所以你见大寺庙，你在外面扫地干活。我出家你在家，这里面色声相无说法，这里面都是自然之道，不是你修了，都是佛陀云现在你的六根前了，我们是接受而已，你不需要付出力量，你不要抵抗，全部接受就可以了，一点的把自己彻底的放空，让佛的功德融到你的面前，融到你心里面去，叫自然，这一些自然之道啊，让他进去，就是打开你的心，让他进去。你看佛陀这个圆满的功德，一直往我心里。我们就是妄念，这一念坚固执着，就是不愿意放生自己。然后这一念的打妄想，这东边打妄想，西边打妄想。你早上吃饭，中午吃饭，晚上吃饭，就靠那个妄想吃饭。这个妄想带到东边，带到南边，就是坚固执着，谁都不能碰它。你发现吗？你吃饭吃完就坚固执着，跑到东边，跑到房间里去，跑到东边庙，跑到西边庙，就带着这个妄念，这个妄念就是坚固的执着，像金刚一样，非常非常，就是金刚烦恼，就是这个烦恼，你就执着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一断，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对他这么坚固的执着？因为你怕。为什么你怕？你孤独，你保护自己，生怕别人害了你，因为你从小就在培养保护这个念头，妄想的念头。这个念头本来是没有的，放空掉佛就进来了，但是呢你这个坚固的执着跟佛陀就给了十万亿佛陀，就是佛陀在里边，十万亿佛陀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实际上就是要坚固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小之又小，就是一个妄想，叫坚固的妄想，像钻石一样，是因为钻石，爱情与钻石，就是说执着于难于这个爱情，就像钻石，就是执着于那个妄想，就像钻石一样非常的坚固，那说要把它破掉的话很难，所以呢信呢要把那个妄想全部破掉，一旦破掉以后，哇，极乐世界像铺天开地的就云向你，然后我们自己就空了，知道吧？所以呢，虽然了解佛陀的功德没有上下大小，知道没有，但通达无边际，哇，这句话讲得太好。一旦你了解了你这个色身相无处法，地火风水里面都是佛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这个时候我们讲七宝难选，七宝罗网，七种横竖就出来了，七宝难选就是坚固啊，这个法性就出来，七宝罗网就是色身相无处法交融在一起，无量无边的功德，色无量无边，因无量无边的功德，相无量无边功德，味无量无边的功德，处无量无边的功德，尽虚无边，交诸在一起， 哇，太美了，对啊，我现在讲的时候我感觉到就非常美。也就是说这里叫的叫七层罗网，七层横竖无量的变化，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到家里面去，你到寺庙里去，都是无量的庄严，知道吗？你到菜市场去，你到山上去，你到四大名山，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这叫变化，无量的变化，七宝难选，七宝罗网，七宝，就是说七宝罗网跟着你，就是极乐世界七宝宫殿跟着你，你发现了这次世界就有，知道？如果你悟到次世界就有，你到旧化山，难道那七宝不跟着你？难道那色身香火触法不是七宝庄严？你到峨眉山的七宝庄严不跟着你？你发现原来极乐世界七宝庄严是跟着你跑。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七宝是真的跟着你跑的，知道吧？所以坚固不坏，谁都破坏不了。你心中的阿弥陀佛占据了你的全部，释放诸佛在你心里，释放菩萨，释放功德都在你心里，释放尊都在你心里，这时候可以当家做主了，啊，是不是？所以呢，通达无边际，无有边际，是吧？念到无穷极，作于无上下，通达无边际，没有边际的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